普总统在 G20 峰会上批评巴黎气候协定。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60年来首次访问白宫。美国民众在新冠疫情中开始感恩节旅行。
11月2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首先来关注美国大选。特朗普团队要求判定宾夕法尼亚州近700万邮寄选票无效的诉讼被地方法院驳回之后，特朗普团队周日表示将提起上诉。另外，佐治亚州的重新计票显示，总统当选人拜登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该州，但是共和党希望明年1月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的第二轮选举可以帮助该党维持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共和党人同时推动在密歇根州对选举结果实施审计，但该州州长表示选举结果已经显示拜登胜出。来看报道。
彭斯副总统日前在佐治亚州为该州定于明年一月举行的联邦参议员第二轮选举造势。彭斯呼吁当地共和党选民踊跃投票，帮助现任共和党籍参议员大卫·波杜和凯利·罗弗勒连任。彭斯在亚特兰大北郊参加了两场捍卫参议院多数的选民集会。
And because the Republican Senate majority could be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for all that we've done to defend this nation, revive our economy, and preserve the God-given liberties that we hold dear.
根据佐治亚州法律，参议员选举人必须得到超过50%的票数才能胜选，而今年该州没有候选人达到这个标准。因此将在明年一月初进行第二轮选举。该州民主党则希望本党挑战者约翰·奥索夫和拉法尔·瓦诺克可以胜出，帮助民主党拿下参议院多数席位，这将有助于拜登行政当局推行施政议程。佐治亚州刚刚完成的总统选举重新计票显示，拜登在该州以微弱优势击败了特朗普总统。在密歇根州，当地共和党官员要求该州在认证选举结果前对投票实施全面透明的审计。但是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表示，该州的投票结果表明拜登已经胜出。
I implore people to put country over party and do the will of the people, respect the law and see through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is reflected in our electors and not play games with this fundamental part of our democracy.
星期六，预计的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一座教堂参加了礼拜。拜登有望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在维吉尼亚州华盛顿近郊的一处高尔夫球场打球。他仍然坚称选举存在舞弊，并拒绝认可拜登胜选。而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星期六表示，将从明年1月20日开始把美国总统的官方账号从特朗普转到拜登的名下。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星期天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华盛顿此前反复指控莫斯科违反这一生效18年的军备控制和查证协议。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证实了这一消息。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俄罗斯多年来违反这一条约。退出这一条约是国际军备控制体系遭受的最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表示，华盛顿因这一体系而受骗或军事能力被不公平的限制。俄罗斯外交部对美国的决定表示谴责。特朗普总统11月22号星期天上午8点通过视频参加了 G20 峰会第二天的领袖会议。特朗普谈论了美国刚刚退出的巴黎气候协定。主办国沙特阿拉伯的苏勒曼国王在闭幕式上强调全球对对抗新冠病毒的努力。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洛桑森格星期五正式访问白宫，这也是过去60年来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 洛桑森格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他应邀到白宫会见新任命的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罗伯特·德斯特罗。德斯特罗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及劳工局事务的主力国务卿。洛桑森格表示，这是美国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以公开的方式邀请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清楚表明美国一如既往的支持西藏。洛桑森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西藏境内形势严峻，寻求中间道路基础上的真正自治。美国官员说，这些正是美国众议院通过的2019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的内容。法案中详细阐述了中间道路与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等诉求。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为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承担责任，为疫情给美国和全球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美国民意调查公司拉斯穆森报道本周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至少应该部分赔偿新冠病毒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在三月份的第一次民调中，认为中国应该支付损失的人占42%，在七月底的调查中，持相同观点的比例上升到53%。目前，美国民间至少有4起针对中国的集体诉讼。本月，美国制药商辉瑞和莫德纳的新冠疫苗试验接连传出捷报。中国制疫苗虽然也进入了第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并且已经有至少近100万中国人紧急接种了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但至今疫苗的有效性仍然未见可靠的临床证据。美国专家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紧急接种疫苗合理性与安全性令人担忧，同时也很难获得国际认可。
有些人专家的看法就是，中国现在没必要做紧急接种，因为你现在基本上中国很少有这个病例，是病例很少，所以说啊，即使有的话，他的这个都是无症状，不知道都是无症状患者，所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需要紧急接种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担心呢，就是说。如果你在三期临床结果没出来之前就给那些健康的人群接种，那么说有可能有一种担心呢，就是说引起他们说的这个叫做这个 ADE， 就是说这个抗体依赖性增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健康人接种这个疫苗，将来就是如果将来就是说被感染的话，很可能会加重病症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也许你中国的疫苗确实是安全的，确实是有效的，但是你如果你这没有数据出来，没有一个可信的可靠的数据出来，那也许你在中国可以就是接种，是吧？也许中国老百姓是接受的，但是你到国际上的话，人家就不一定认你了。特别是中国说最近加入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疫苗分配计划 COVAX。他那个就是你要人家要接受你中国的疫苗的话，我想至少应该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有预认证的，但是你如果要预认证的话，你如果不能有三期临床的这个结果证明真正有效、安全、有效，那我叫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可能给你做这个预认证，这样就会给中国在国际上推销的疫苗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因为
中国十月份正式加入世卫组织领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有分析认为，中国希望通过疫苗外交向具有战略价值的国家输出软实力。黄延忠博士认为，美国虽然还没有加入世卫组织的疫苗实施计划，但辉瑞和莫德纳在疫苗研发上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种标志。
在美国没有参与的情况之下的话，实际上是在某我觉得是有助于中国就是投射它的软实力了但是就现在情况可能又有一些变化了，就是特别是现在说辉瑞 Moderna 的就是这个成功，实际上这种成功本身的这种就有一种标志，就证明就是说你美国的高科技能力还是很强的，是吧？所以原来就是被在川普政府这个软实力遭到很大破坏，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试验成功本身这件事情也在某种意义上帮助美国也能够恢复一部分的软实力。当然如果在未来的拜登政府能够就是说帮助发展中国家穷这些不发达国家获得疫苗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他会在跟中国争夺这种疫苗这种软实力，就通过疫苗外交这个方面会取得一个更加有利的这样一个位置。
本周四是美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感恩节，美国的民众已经开始了感恩节旅行，而与此同时，美国的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下面我们请正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里根机场的记者鲍荣为我们介绍。鲍荣。
好的，卡拉，是的，我现在所在呢就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附近的罗纳德里根机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其实这一幕呢，在过去几个月的这个半年多的疫情以来啊，是非常少见的一幕。那么出现这一幕呢，就是因为本周四我们将迎来美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感恩节，所以很多美国人呢都是奔波在旅途上，想要和家人团聚的。那么我们知道呢，目前这个全美的疫情形势仍然是非常的严重啊。不过呢，在我刚才过来观察到的这个旅客之中呢，每个人都是戴着口罩，而且保持的是社交距离。那么我们在机场的候机厅内呢，也是看到了随处都摆放了很多的消毒洗手液，还有一些清洁工人是随时进行消毒。那么现场呢，还有大概四五辆警车在这个。在这个出发的候机厅附近，大概是在这个维持秩序，确保大家这个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定。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此前 CDC 呢，美国的疾控中心是要求鼓励大家这次的感恩节不要进行聚会或者是旅行。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航空业的一些机构的一些主管啊，还有一些官员们是表示说，虽然他们也并不鼓励大家旅行，但是呢。这个到底来说呢，还是大家个人的选择，所以他们呢更加强调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旅行啊，还有这个团聚期间的这样一些防护。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今年这个乘坐飞机旅行的这个感恩节期间的人次是大幅的下降，可能下降了有一半左右。但是呢，我们另外看到这个美国汽车协会呢是预计说，今年的这个旅行的人次还是会有5000万左右，那么是比。平常的这个往年的这个5500万还是少了一些哦。不过这也说明，就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可能还是选择这个用汽车来出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篇相关的电视报道。
由于新冠病毒给全美很多家庭带来经济困难，迈阿密的志愿者正在帮助他们的同胞，为感恩节假期提供食物。一位食品捐赠者说，如果现在不帮助他们，他们就没有感恩节了。
And as you can see, getting ready to a lot of food to a lot of residents that are in line right now with their cars. And there's a lot of need in our community, a lot of need. A lot of people are without jobs.
And they've been struggling. If we don't help them out now, they're not at Thanksgiving. So it's an honor for Shadano, for Bicky Bakery to help them out.
So today we have 1,250 households to family food box, which is a combo box. It has milk, cheese, dairy, protein, and produce. We also have dry goods and non-perishable food products, as well as bread that we're giving out to each car that comes through today.
美国政府部门敦促民众不要在感恩节假期旅行，因为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病毒病例激增。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宣布实行宵禁，以遏制日益严重的疫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的，感谢鲍荣从里根机场发回的报道。再来关注美国大选。民主党籍的总统当选人拜登在胜选演说中呼吁美国团结和愈合。四位曾经参与美国政治选举的华人对美国如何弥平分歧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来看记者许湘云和张伟的报道。
This is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我们彼此还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安居乐业，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政府，
要能够容纳和听取不同的意见，他们背后的道理，这样的话我们才容易形成共识。
Understand that we can all agree to disagree and do it in a very friendly way, and that we all have to come together for the betterment of our entire nation.
但归根结底的话，我们还是要团结在一起。
这种讲究的就是民主党啊，就是说这些人民票啊，不这方面才是让
让。我觉得要团结和用的只是说，我必须找我们最大的公约数。我们最大的公约数是什么？ 我想不论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或者无党派也好，我想大家需要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环境，能够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人在穷的时候，又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就很容易走极端。所以我认为呢，叫 Q 的话，首先大家有好日子过，那怎么样有好日子过？大家有工作，怎么有工作？你经济要回来，要恢复回来。
从这个拜登方面呢，我觉得呢，要赢得光明磊落，对吧？不要就是说阻碍这些调查。如果是真是计票计下来了，合法的这选民把他们选上去了，这么就是川普的方面也会就是说心服口服。是拜登的团队，他讲了，对吧？他要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个选民都看作是美国人，而不是敌人。所以呢，现在他一定要阻止在民主党党内出现的那些就是要惩罚川普支持者那种言行。
The way to start healing is to recognize that the people have spoken and to move forward so that the president-elect Biden can be a president for everyone. And that takes courage from Republican leaders to move their base, to encourage their base to accept the outcome of this election. And if there really is anything fraudulent, they got to come up with evidence instead of just throwing things against the wall to see what sticks.
我本人也是那个经过选举，那也是经历过那个败选，那这个心情是非常不好受。那当然是日日夜夜把全部的心血都把它放上去，但你这个结果你就是其他 candidate 获胜，那作为一个那个落选的那个 candidate， 那心情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去扶伤。回到那个有很多支持者支持 Trump 支持者的那他们获胜，其实我相信他们经历的也就是我以前所亲身经历的。我们走在疗伤的过程当中，而且我也相信通过各种法律的程序，我们能够让更多人那个接受那个选举的结果，然后大家接受之后，我就觉得大家走到那个拜登那个总统的那个领导之下吧，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就是专心致志的那个对付我们更大的那个大家共同的敌人。
You know, when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I even hoped that he would be successful, because if President Trump is successful, the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theoretically should succeed. So I wish that the other side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If he doesn't do it,And if the other Republican leaders don't step up, then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large proportion of America that's going to remain upset. And the leadership starts from the top.
七千万人的人非常愤怒，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事件出来，也就是说右派是蛮克制的啊。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右派有一点也还没做得够呢，就是右派呢基本上没对reach out to 左派没什么兴趣。
民主党呢一定要以美国优先，就是把美国的利益抗议高于这个民主党的利益，对吧？因为川普总统虽然这次因为新冠疫情吧种种原因，就是说如果他真是实力的，但是他在过去那么几年呢，他创造了非常好的业绩，从经济上也好，从移民也好，从外交方面很好的业绩。所以呢，就是说拜登的，就是说他和卡马拉·哈里斯呢，不能说是凡是川普总统主张的东西就要把它推翻，而是说是看美国的利益。
所以呢，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这次选举这种事情啊，其实只要你有了开始，你后面就不会停下来。就是也包括我本人，我们参选之后，我们走上之后，那就会势必比以前更多的 involve， 更多的那个参与。所以我个人感觉那个2020，你说那个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个特色，我是觉得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包括平时不投票的那一批，还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全都起来了。
You know, the election's over. It was very contentious, and the great thing is that so many people voted.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set a record for the number of votes, but you know Donald Trump also set a record for the second most votes. So there is support on both sides, but it's always been that case. 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now that the people have spoken, let's help our president succeed. Let's help him succeed. Let's set aside our divisions. There's going to be opportunities to vote on candidates in the future. But for now, let's come together and be thankful that we have a democratic system that is still, with all of its flaws, the envy of much of the world.
主流媒体要承担责任，然后呢，要把这个就是这个温要客观。如果能客观的话呢，我觉得双方的绝大多数的民众都是热爱美国的，这样就容易这个就是弥合了。如果就是要极端化，那么就很难达到弥合。所以就是说，当然了，就是从这个川普总统这边也好，就是说，更重要的是从民主党也好，还有媒体也好，我觉得三方都必须要努力，专制国家呢，人民得不到选举的权利。所以是有秩序呢，就是无秩序呢，比有秩序好。
我们不用等着政客领导我们去团结，我们自己主动团结。我们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是把我们当成人对人，就是 human to human， 而不是说民主党对共和党。其实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共同点，不用放弃希望，希望也只是在的。
I do think that this election was particularly divisive, and it became that way because now we have social media, and it's just much easier for individuals to get wrapped up in their own silos of information and have disinformation fed to them through the Facebook algorithms, through the Google algorithms. We never had that in previous elections, and that has only made our divisions worse. But overa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it has remained, you know, relatively stable. So let's turn off the social media feeds, turn off Twitter, and just realize that our country is not that divided.
本届大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拜登将是总统竞选压倒性的获胜者，而民主党也将赢得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而事实并非如此。美国之音记者雷迪石探讨了许多民意调查失误的情况和原因。
福克兰伦茨是知名的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在投票日前，他告诉福克斯新闻，类似2016年发生的错误可能会危及到他的职业。
If Donald Trump is right and these pollsters are wrong about this race, then people like me are going to have to find a new profession.
拜登的胜选虽然可观，但并非压倒性的。民主党在参议院的正式斩获微不足道，却输掉了些众议院的席次。伦茨说，选举结果对民意调查行业来说是非常惨痛的。
There certainly was striking polling error.
约瑟夫·坎贝尔是美利坚大学的传播学教授，也是一本关于政治民调出错的专著的作者。
The polls indicated to us, the American public at large, that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blue wave election, that Joe Biden would sweep easily, comfortably into the White House, and bring along with him a Senate majority of some size, as well as an enhance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jority.And none of that really happened.
比尔·施奈德是一名政治分析家，也是乔治·梅森大学的政策和政府学教授。
What the polling did was it stirred a lot of Trump voters who were very enthusiastic, but don't necessarily are not, they're not really habitual voters. They're working class white guys who don't vote in huge numbers. It got them angry and it moved them to go out and vote to save the president and to save the Republican Party.
每一个民意调查都有一个误差幅度，弄清哪些人会出来投票是让误差小的关键。
We want, as a pollster, to weed out, to remove from your sample those voters who say, "Yeah, I'm going to vote," but actually are not going to vote.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pollsters do this,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screening devices, as they're called, by which to weed out those non-likely voters.
民意调查机构说，他们的调查只是某个时刻的记录。这是有道理的。
They're very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what's happening politically. They're very poor at predicting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because people change, people respond. They respond to the polls.
尽管这个行业可能面临检讨，但民意调查会继续存在。如此的根深蒂固，为2024年所做的民意调查已经开始了。美国之音雷迪石，华盛顿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已经持续接近一年的时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这一场大流行病已经影响了4700多万人，并且夺走了100万人的生命。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报道说，人们现在正在遭受所谓的大流行疲劳感之苦。来看报道。
在全世界，人们已经厌倦了这种大流行病，厌倦了戴着口罩，厌倦了社交距离，卫生工作者也很疲惫。
We're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mental health impacts on nurses.
护士和其他卫生工作者总和垂死的病人相伴，这是其他人所做不到的。
It's just hard to see somebody passing in front of your eyes.
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医疗工作者一直都投入了很长时间，人们赞扬他们的英雄行为。现在感染又现高峰，随着疫情持续，人们在生活中开始难以保持卫生安全程序。那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我们适应威胁和压力水平的下降，我们自然会放松警惕。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可能在安全措施上松懈，但病毒却没有。他们仍在市场、示威游行中不断感染人群，病毒不会在乎你的意愿或政治派别。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全球领导人体恤人们所面临的困难。构思起艾兹卡博士是伊利诺伊州的首席医生。
I understand how pandemic fatigue is striking everyone. It's real. People are tired of not seeing their families. The way we work, the way we live, the way we play has all changed.And the harsh reality is that the sacrifices we've made and that we continue to make do not have a future expiration date.
专家说，即使即将推出疫苗，抗击疲劳的唯一方法还是耐力。
I call it willingness. Willingness to do uncomfortable things because we value them and deem them worthwhile and they protect ourselves and those that we care about.
专家建议将洗手等安全措施变成习惯。人们在做使自己高兴的事情时，也可以降低风险。
Finding a new mask, something that excites you, a new social distancing activity, finding something novel and new is a way we excite our brains and it's a way we can overcome fatigue.
专家说，如果要求人们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们将更愿意合作。这种方式已经成功结束了其他流行病。这一次也能行，总有一天新冠疫情将会结束。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Yeses under President Trump. We have peace, we have recognition, and we have negotiation for even more peace.
The Sudanes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has demonstrated its commitment to combating terrorism, creating market economy, and developing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 that it's become.